Daniel J. Treyer 博士箴言第四节。箴言三十至三十一最后的话。Copyright 2024丹尼尔特雷尔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 Daniel J. Treyer 博士在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学中。这是第四节箴言第30-31章最后的话。在前两场关于阅读基督徒生活箴言的讲座中，我们从七种美德和七种主要恶习的角度审视了箴言的道德教导，发现这些框架与箴言的主要优先事项之间的密切关系。亲和力并不意味着彻底的重叠。那么，众所周知的收藏还能提供什么呢？关于社会秩序，从家庭到朋友，从邻居到国王，当然有无数的观察，我们将在稍后讨论箴言30-31章。不过，首先，剩余的道德重点需要进一步讨论，因为美德和恶习只是间接的解决它，通过说和听，这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突出。在箴言中，言语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口和耳的实践负责并形成。箴言对言语行为的关注与自然和恩典的更大框架是一致的，这一框架在美德和恶行的处理中一直隐含着。我们可以在这里明确地总结一下。首先，箴言的重点是道德形成，描述特定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们反映和增强智慧或愚蠢以促进正义品格的方式。信仰、归属感和行为是一体的，但箴言特别直接地论述了众多行为的智慧或愚蠢。其次，箴言谈到行为是为了培养对敬畏耶和华的群体的归属感。箴言对未获救赎的行为改革尝试持现实态度。因为真正的智慧始于并结束于对主的敬畏，道德的形成最终涉及正确的信仰并需要救赎的恩典。第三，同时真正的精神形成需要道德形成，因为人类作为社区中的具体人追求智慧。除了归属感和行为之外，正确的信仰并不是对主真正的敬畏。心涉及到人的整体，而不仅仅是内心的感受。就言语和倾听而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尝试以正确的数量和正确的品质说话，最终会退化为部分成功的自我管理，除非我们敬畏上帝，因为我们将无法保留我们内心的东西。心脏从我们的嘴里跳出来或堵住我们的耳朵。那么，当我们讨论言语行为时，请记住这种关于创造和救赎的观点。对于异教徒来说，部分道德是可能的。但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只有通过改变心灵和打开耳朵的恩典，才能完全追求真正的智慧。在以这种方式讨论言语行为之后，我们将回到社会背景来寻找箴言中的智慧。第16章和第一节反映了整个箴言中关于神圣主权、恩典和人类自由的复杂张力。头脑的计划属于凡人，但舌头的回答来自主。思想和舌头的并置标志着人的性格通过言语表达出来。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中的说法，内心的丰富，嘴里会说出来，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来看，人类和神圣行动的交织表达了相当大的张力。但最终，在上帝的旨意下，从箴言的角度来看，即使我们另有计划，我们的真实意图也会显现出来。当然，其他人对我们讲话的回答也属于主的最终权限范围。我们应该谨慎计划，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对结果的控制是有限的，包括我们言论的社会后果，以及我们对自己内心的个人控制，以及他们塑造我们言论的方式。许多谚语将言语与谨慎或其他美德联系起来。因此，这里的治疗可以集中于在我们对各种美德和恶习的治疗中尚未突出显示的其他类别。首先是禁止八卦。11:13传闲话的人到处泄露秘密。心灵诚实的人却保守秘密。17:4作恶的人听恶人的嘴唇，说谎的人听恶毒的舌头。18:8在26:22中重复，而愚者的话就像美味的食物。他们深入到身体的内部，这种描述并不是暗示积极的描述，而是一种警告。请注意这些段落中听闲话的人的性格。他的强烈诱惑是众所周知的，但公共破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应该避免与已知的八卦交往。20:19。顺便说一句，这对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社交媒体和新闻，以及我们如何处理它们有很多影响。第二个明显相关的是禁止说谎。诚实的嘴唇永远存在，但谎言的舌头只能持续片刻。第12章 第十九节。一人憎恨虚假，恶人却行事可耻，可耻。第十三章第五节。这样的段落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除了比较真理与谬误的长期成功之外，箴言还直面特殊形式的谎言。在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二节中关于美为八卦的谚语之后，以下是以下经文。光滑的嘴唇和邪恶的心就像覆盖在瓦器上的釉料。仇敌嘴里掩饰，心里却藏着诡诈。当仇敌说仁慈的话时，你不要相信，因为里面隐藏着七样可憎之事。虽然仇恨被诡计所掩盖，敌人的邪恶却会在集会中暴露出来。谁挖了坑，谁就会掉进去，一块石头，谁滚起来，谁就会回到坑里。说谎的舌头憎恨他的受害者，谄媚的嘴巴造成毁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传达的信息是，奉承不会让你一事无成。反之，奉承离舍的人，就是为自己的脚步布下网罗。第二十九章第五节。相比之下，父母的智慧更愿意说出不受欢迎的话，而不是粉饰令人不舒服的现实。父母的智慧是愿意说出残酷的事实。然而，这段话也提醒那些容易受到阿谀奉承的人，对说话者的真实意图保持谨慎。第三，言论有力量。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坏使者带来麻烦，忠心使者带来医治。十五比四，温柔的舌头是生命树，乖僻的舌头却使人心碎。十五点二十三分，做出恰当的回答，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快乐的事，而且这句话是多么的好。十六点二十四分，美好的言语如蜂巢，使心灵甘甜，使身体健康。然而，16点27分，恶棍却制造恶事，他们的言语如同烈火。当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时，他分享了箴言中关于言语力量的现实主义。箴言23比9，不要在愚昧人面前说话，他只会藐视你言语的智慧。所以，说和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言语的力量不是神奇的或自动的，它植根于人类行动的自由，作为我们性格的表达。从长远来看，听和说都会揭示并强化人们的真实身份，从而产生重大的公共后果。权力本身并不腐败，但我们沟通的腐败揭示了权力的危险性。第四，因此言语塑造社会环境，也被社会环境塑造。论到家庭，二十章二十节说，你若咒骂父母，你的灯就灭了，变成一片漆黑。与此同时，雨天的不断滴水和争吵的妻子都像抑制风一样抑制他，或者右手抓油，二十七章十五和十六节。虽然你无法选择你的父母，而箴言倾向于假定他们忠实的管理权威，至少一般来说，为了指导，你可以尽量避免选择错误的配偶。十六点十分，在家里外面，国王嘴唇上说出了受启发的决定。他的口在审判时不犯罪。然而，政治批评也有空间。做出这样决定的正是明智的国王。这一点在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后面的三节经文中变得很明显。公义的嘴唇是国王所喜悦的，他喜爱那些说政治话的人。更一般的说，君子有忍耐，可以被说服，舌头软弱，可以折断骨头，二十五比十五。无论国王是明智的，这样的建议都是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更多的集中在如何贡献智慧，或者国王是暴虐的，在这种情况下，谨慎成为当今的秩序。箴言对于言论和权威人物的力量并不天真。然而，尽管人类罪恶造成了社会影响，但仍有希望。在倾听父母和其他能够培养对神的敬畏的人的声音时，我们拥抱智慧，并且正如社区中的许多人这样做一样，我们拥抱平安的可能性。箴言优先考虑品格。在其通识教育计划中，我们可以称之为人们不需要学习说话的方法，而是需要避免和希望培养的习惯。这样，沟通就可以成为个人愉悦和公共启发的机会。然后，箴言第三十章至第三十一章将谚语集放在右括号内，对应于箴言第一章至第九章。这两章中的两则神谕显然来自以色列境外。首先，亚古尔在三十节第一节中的话。其次，雷米尔王在 31.1 节中的话，这是他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这些神谕并没有提供耶和华启示的替代品。请注意第31章到第6章以及第7章到第9章中的亚古尔的祷告，以及我的朋友理查德·舒尔茨 Richard Schultz 详细介绍的其他正典书籍的典故。 这些神谕实际上概括了箴言的主要主题，将智慧与宇宙、社区和家庭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以色列上帝命令的活动领域。事实上，亚古尔恳求对以色列的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完整人性的本质。在第30章第二节和第三节中，两次对不充分的承认引入了两种反问句，即第四节中的谁和什么。有一种将箴言30章第四节视为三位一体的传统。最后一个问题，他或他儿子的名字是什么？你肯定知道，正如新美国标准圣经所翻译的那样，他逗弄了基督徒读者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就像之前提到的上升和下降一样。此外，这节经文还提到了与基督教传统的圣灵相关的风。现在，首先，儿子必须是以色列或其国王。关于转世，不能对早期的读者说，你肯定知道。然而，这节经文表明了三位一体神学最终将实现的神圣启示的逻辑。没有人能够上升到获得上帝的知识，并下降到将启示传播给他人。只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回答了这个问题，谁是一切背后的创造力量。然而，以色列被独特地选为世界造物主的代表。作为最完全意义上的神圣儿子，耶稣基督将代表以色列履行这一使命。这里承认的不充分性被第五节和第六节中确认神圣启示的两个圣经反证所平衡。第一个圣经改编来自撒母耳记下 22.31 分或诗篇 18.30 分，在附近的上下文中暗指耶和华这个名字，因为除了主之外，谁是神呢？第二个圣经改编提到了申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中禁止在圣约启示中仅添加人的话语的禁令。这里对人类理解力的怀疑与对上帝话语的强烈依赖混合在一起。在接下来的部分中，诗意的平衡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对数字的极大依赖。拒绝虚假言语和贪婪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八节和第九节中继续着明。请注意，根据第七节，诗人在这些问题上多么热切地追求道德正直。主导文呼应了这里所要求的敬畏上帝的满足。如果一个人所寻求的只是我们每日的面包，那么我们的言语就会涉及祈祷、赞美和恳求宽恕，而不是通过谎言和欺骗来夺取权力。在第30章第10节中，有一个关于仆人的虚假言论要拒绝的具体例子。在第11节中，又出现了拒绝谈论父母的言论，随后一系列经文将潜在的骄傲联系起来，这是第12节至第14节中言语暴力和贪婪压迫的问题。随着这些主题的扩展，贪婪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显得不讨人喜欢。第15节和第16节中的水质。第17节中，骄傲地蔑视父母的人被描述为鸟类的受害者。尽管正如第18节和第19节所指出的那样，男女关系可能存在谜团，但在第20至23节中，淫妇贪得无厌且无可救药的方式伴随着其他破坏社会稳定的方式，而箴言一直热衷于警告人们不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可以积极地看待上帝所创造的非人类生物，并发现即使在微小的动物中也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智慧力量。第24至28节。当然，也有伟大的动物，国王可以与他们的威严相比较。第29至31。但他们实际上分享的是培养谦逊的智慧。愚昧人高举自我，图谋自私的邪恶，造成公共冲突。第32和33节。这个快速浏览的目的是表明，奥古尔的神谕通过拒绝某些恶习、贪婪、谎言和诽谤、情欲，将寻求和接受神圣启示交织在一起，最终是骄傲。所创造的秩序极大地强化了箴言所呼吁的对耶和华的敬畏。外人渴望一种源自以色列圣者知识的良善和谐文化。箴言31章中雷米尔的王室身份更加明确地证实了他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尽管如此，他还是从他的母亲那里学到了智慧，就像以色列人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从他的父母那里学到了智慧一样。教学内容同样一致。拒绝对妇女的情欲 31:3, 拒绝暴饮暴食第4节到第7节。国王应该代表上帝保护弱者和贫困者，甚至为他们伸张正义第8节和第9节。箴言第31章中著名的女性颂歌出现在第10至31节中。这首颂歌首先在第10节中普遍肯定了它的价值，认为它的价值远比珠宝珍贵。 第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提供了这一估计的初步理由。她的丈夫信任她，她对她来说是一个恩惠。从第十三节开始有更多细节。她很勤劳。她采取了聪明的主动行动，第十四节。她提前计划和提供，第十五节。她追求多元化的事业，第十六节。她很坚强并努力变得更强大，第十七节。她继续工作，而不是在第十八节的第一个方便的时刻就放弃。现在你应该听到你在整本书中所重述的非常熟悉的主题。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似乎存在交叉，即 X 型，形成子单元之间的过渡。第十九 A 节中向扶助人员伸出的手与第二十 B 节中向有需要的人伸出的手相匹配。第十九 B 节中握住纺锤的手与第二十 A 节中向穷人敞开的手相匹配，但形成对比。总的来说，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不仅包含我们提到的重点，而且还描述了收入的生产，特别是通过纺织品生产的收入。这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对社区来说是健康富有成效的，并且对社区内的其他人慷慨。结果在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中，妻子的家装饰得十分华丽。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她的丈夫在当地的领袖中享有良好的声誉，第二十三节，而她的衣服超出了她家庭的门槛，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以衣服为比喻，表达了妻子的力量，如何使她能够自信地面对未来。根据第二十六节，妻子本身就是一位明智的老师，她教导仁慈。第二十七节的总结重申了妻子的辛勤供应。第二十八至三十一节的结论总结了妻子从家人那里得到的赞美。她的孩子和丈夫都认识到她独特的卓越之处。她与奸妇相反，因为她的卓越使她赢得了丈夫和整个社区的喜爱，因为她敬畏上帝。根据布鲁斯·沃尔特克的说法，第三十一节继续赞美，其中比许多人更好的翻译是赞扬她双手的果实。她的作品不言自明地说明了她在社区中的卓越表现。最后一章第十节到第三十一节中的这首诗是一首离合诗，每节都以希伯来字母表中的一个连续字母开头。这种复杂的设计暗示着一种风格化的话语传达了一个高潮点。这首颂歌确实在字面上起作用，因此尽管它受到雷米尔母亲的影响，但它对于评估箴言对女性的描绘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原教旨主义族长在提出后工业化核心家庭的简单化愿景时，都会在这里搁浅，或者无论如何应该在这里搁浅，声称妻子外出工作等是不符合圣经的。相反，箴言三十一章中的女人在多种意义上都很勤劳，即使这个家庭也不忽视孩子。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智慧女士教义的实际体现，但她早期的陪衬愚蠢的女士不仅提倡字面上的放纵，而且提倡精神上的通奸，在社区内没有提供可行的家。相比之下，箴言三十一章描绘了理想的圣约伴侣，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而且可能是我们所有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拥抱追随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会享受并成为什么样的人。关于表现出对主的敬畏的作品的结论，强化了这首颂歌的更广泛的功能。因此，那些接受箴言智慧的人会祝福他人，勤奋主动体现力量，关心有需要的人，计划和准备，享有良好的声誉和结果，教导他人智慧，最终体现挣钱给上帝。箴言三十至三十一章符合本书更广泛的重点，即宇宙、社会和家庭智慧背景之间的和谐。之前已经出现过许多关于这些主题的段落。在许多情况下，动物王国或宇宙的一个特征阐明了上帝对人类繁荣的设计。在这种众所周知的实践背后，是通过家庭、社会和宇宙等交叉活动领域对造物的神圣秩序的承诺。留在这里是为了更明确地阐明沙洛姆这一基础的文化含义。首先，箴言明确肯定了有益的智慧价值。慈善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义务，但不能否定特定的爱，这种爱对于给予和接受都是至关重要的。箴言没有具体说明选择哪些邻居成为朋友的计算标准。相反，与其他领域一样，这本书设定了基本的道德参数，在这些参数内，明智的选择是可能的，并且特定的选择是允许的。 这些道德参数包括坏朋友会毁掉好品格这一不言而喻的道理，哥林多前书 15:33 分，以及现实的认识，即有些人愿意出于自利的原因提供友谊，而不是与一个人同甘共苦。公共特征在这些地方以及更大范围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当一人得胜时有极大的荣耀，但当恶人得胜时人们就躲藏起来，箴言 28:12。 同样在同一章的第28节中，当恶人得胜时人们就躲藏起来，但当他们灭亡时一人就会增多。箴言谈到王权，当一人掌权时百姓欢喜，但当恶人掌权时百姓就哀叹，第29章第2节，因为公义使国家高举，但罪恶却是任何百姓的羞辱，第14章34节。因此理想的情况是，下一节说行事明智的仆人会受到国王的青睐，而行为无耻的仆人则会受到国王的愤怒。在像28:2这样的经文中，国王的权威也得到了类似的肯定，但箴言期望国王真正为人民调解神圣的正义，并用智慧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因此作恶是君王所憎恶的，因为王位是靠公义建立的。16:12分，权力落入邪恶国王手中的危险是严重的。君主如果听信谎言，那么他的臣仆都将是邪恶的。29:12，这可能会对 Twitter 产生影响。一个邪恶的统治者统治着穷人，就像吼叫的狮子或冲来的熊。28:15，君王应该关心别人而不是自己。没有他们的人民，他们就没有遗产。14:28分。这些对友谊和王权的处理与我们在第三类关系中已经遇到的，即家庭关系、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是一致的。夫妻的亲密关系会带来极大的喜乐，冲突和愚蠢会带来不幸和危险。父母的权威为特定的生活带来智慧，并促进公共健康。滥用权力带来压迫，叛逆带来瓦解。关于其中一些材料，迈克尔·福克斯提供了重要的神学背景。我引用的话，使好争吵的妻子的话，对于圣人来说听起来像是智慧，而不是俏皮话或抱怨，是因为塑造箴言的集体视野反复警告好争吵的有害影响。关于这个话题的诗句数量众多，据他统计共有31首，可见这个问题对圣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知道婚姻中的不和谐是令人悲痛的，因为他们知道和谐才是目的。这种活力不仅限于配偶和有孩子的父母，还延伸到后代。第17章第6节，子孙是万世的冠冕，儿女的荣耀是父母。因此第4，看到纪律这个主题，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不忍杖打的恨恶自己的儿女，爱儿女的却殷勤管教。正确的教育孩子到了老了就不会迷失方向。第22章第6节，虽然这节经文是臭名昭著的，但它很可能不是针对幼儿的管教。您可以从我在本网站的脚注中引用的某个作者 Ted Hildebrand 那里找到对此问题的各种可能的观点。无论如何，聪明的孩子喜爱管教，跟踪狂的人不听责备。这些文本在今天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即考虑到虐待儿童和其他当代情感是否使用体罚手段。不过从整体上看，箴言可以为其教义的应用提供足够的神学和道德界限。第一，管教作为父母之爱的表现，其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神慈爱的管教是我们的榜样。第3章第11和12节在希伯来书第12章中得到重申。第二，明智的父母的无私，尤其是他们避免愤怒的行为，应该大大减轻任何身体形式的惩罚。第三，有关纪律的文本中优先考虑的不是体罚，而是口头纠正。让年轻人注意这种纠正的重要性，对于记忆和遵循适当的承诺是必要的。然而在不以体罚为导向的文化中，可能有足够甚至更好的方法来引起这种关注。而某些形式的惩罚实际上可能无法满足箴言中上帝般的纪律的爱的标准。所以我认为箴言中的教导与新约家庭经文中的教导是一致的。例如哥罗西书第3章和第4章、以弗所书第5章和第6章以及其他家庭章节。那些期望箴言能够彻底改变其原始历史背景或背景的社会背景的读者将会失望。但读者不会感到失望，更现实的，他们期望圣经能够缓和滥用行为， 并避免在神学上为永久非法行为辩护，从而圣经为历史进程、救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后续变化创造了空间。对这类材料的神学解释，并不需要忽视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之间的历史差异，天真的将当时的文本范式毫无歧视地转移到当代。相反，神学解释者以解释学的方式来阅读圣经，相信圣经的神性，但也对上帝说话的人类背景抱有健康的怀疑。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箴言视为普遍且永久的主张根深蒂固的父权制，而是我们应该看到它假设了与其背景相关的元素，并在这些元素中发挥作用以传达神圣的教义。箴言本身并不会说明如何将其规定置于救赎历史的更大背景下。作为箴言语境的一部分，我们将不得不从其正典的其余部分中辨别出如何遵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这样的段落中所做的事情，区分上帝对创造的最初设计和针对随后被罪咒诅的历史的各种调整以及特定的公共实践。我认为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简要地描述一下箴言，大致如下。第一，箴言中心肯定了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性道德，并认为他们对于健康的公共智慧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箴言中心肯定了细心养育孩子的重要性，他并没有贬低父亲的参与。换句话说，他关注的不是遥远的高贵的父权地位，而是亲密谦卑父亲般的牧养。第三，箴言很少如果有的话否认鞋子应该适合另一只脚，涉及性别材料，例如有争议的妻子谚语，好争吵的丈夫不会。第四，箴言中心肯定了妇女教育孩子的智慧。箴言31章以这首颂歌作为永恒的一个例子。智慧的化身是另一个。第五，如果我们要遵循这本书的现象学倾向，即在读者需要的时候在现象中说话，我们就不会把长期存在的普遍文化模式视为完全不相关或绝对给定的。我们也不会不反思男性和女性之间生物学差异的重要性。因此，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到上下文假设和差异时，阅读箴言仍然会考虑到五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然而，另一方面，阅读箴言应该激起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偏见以及我们认为有趣的内容的质疑。箴言挑战现代男人和女人重新思考美好生活的概念，特别是考虑到养育子女的深远重要性，以及本书世界观中稳定社区和有序宇宙的祝福。如果我们在婚姻和离婚方面遵循耶稣的模式，将我们的承诺集中在箴言材料中表达的核心神圣设计上，那么我们就会在寻求以忠诚的爱奉献自己的同时超越对方，是真正实现创造的自由和真正的祝福。最后，反思箴言中的社会问题，再次强调家庭生活是与神立约团契的类比。当然，任何类比都存在无法类比的地方，它们是有限的。然而，这种类比不仅涉及相似性，还涉及一个现实对另一个现实的参与。换句话说，家庭不仅像精神生活，家庭是精神的比喻，是箴言中精神生活的隐喻之一。因此，拒绝箴言的教导，就等于拒绝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对此，卡尔·马克思本人在他的《教会教义学》卷3-4中评论道，箴言可以看作是对精神生活的大规模评论，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一本非精神的书。在其中，我们没有被规定、命令或命令，而是被说服、建议和邀请做出个人审判和深思熟虑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总是可以向高于父亲和顾问的法院上诉。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旧约中，第五与第一的关系问题被隐藏在父权思想模式之下，而悔罪者的精神本质虽然是事实，但尚未明显地体现出来。所以，但我们总是会变得不被认可。不肯定巴特对你所说的一切，但我认为这种关注有助于将荣耀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放在更基本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任何人类权威。使徒行传5:29。当耶稣留在圣殿里，做他父亲的事，让他地上的父母感到痛苦时，路加福音2:42-43中的叙述，并不是他不服从上帝的情况。相反，所有世俗养育子女的正确方向是向孩子灌输增长智慧，以便自由地服从上帝。上帝的优先地位将众所周知的父权制和健康的养育方式置于适当的背景下。 箴言最终教导的关于养育和教导的内容，是在受造物层面上效法上帝所设计的巨大特权。我们代表造物主参与孕育、供给、保护和培育生命，让每个珍贵的孩子在智慧中成长。这个过程给家庭成员和邻居带来了喜悦，他们看到他们根据个人天赋拥抱自己的传统。即使那些从未成为父母的人，也可以通过各种教学方式分享这种快乐。圣三位一体是如此仁慈，以至于他与天父和圣灵的相交也渗透到对其他孩子的养育中，而这些孩子反过来也可以享受养育自己的孩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父母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神秘和冲突，导致我们害怕给予我们一切的那一位，同时激发我们的信心，并寻求理解所有奥秘中的元素，极爱的给予和接受。看完最后几句话，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箴言第31章的结尾。我们已经认识到听和说的活动对于箴言品格的形成是多么重要。我们已经认识到神的子民是多么有福，因为他们能得到启示、邀请并加强他们的圣约和智慧的成长。在本次讲座的总结性附录中，我们回到箴言第8章及其对智慧女士的描述，并考虑如何，如果有的话，将其与耶稣基督联系起来。在这些讲座中，我试图展示基督徒如何根据人类养育和上帝引导人们进入智慧的教育学之间的类比来阅读箴言。在箴言第31章的颂歌中，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类比及其智慧的顶点。现在我们应该回到箴言第8章的顶点，第22至31节，他将智慧女士与上帝对宇宙的统治全面联系起来。由于没有时间或空间进行详尽的辩护，我想概述简要概述一下我们如何能够将耶稣基督与这种智慧的描述联系起来。我将尝试通过五个基本步骤来做到这一点。首先 ,8.22 至26中动词的含义。这段经文中第一个有争议的动词是8章22节中的 kana。它在旧约中的正常用法涉及获取或拥有，就像箴言中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其实是一本旧约全书的希腊文名称，最终将其理解为不仅仅是获得或拥有的意思，而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意义。这导致了与阿里乌派基督论的各种争议。我们的诱惑是在这段经文中读到耶稣，并看到圣子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并不是完全神圣的。我认为部分原因是依赖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的希腊语译本，而不是直接处理希伯来语。特伦珀朗曼 Tramper Longman 认为，当代与希伯来语术语范围相似的词是 get 和 be get。 在这里，我认为动词试图传达的获取或拥有的模式更加具体。它正在产生，它正在孕育，生是进入这段经文的一种方式。这种智慧的产生可以在主圣言的开头得到启发。遵循这条路将从一开始就与上帝智慧和纯洁的思想保持一致。8.22 分钟有一些时间标记，例如开头，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它们的比较点。首先什么？首先，当我们继续讨论时，我并没有很快的假设智慧是一种生物，而是试图建议的是，这里所说的智慧并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隐喻的称为被创造出来的。这为正统基督论的实现或挪用这段经文提供了更多的空间。8.23 分钟的第二个动词的词根不清楚，因此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会看到什么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在后台安装了国王吗？我们有编织吗？我们有一个涉及妊娠等的隐喻吗？所以有一些选择，但在我看来，这就是我认为智慧女士在 8.22 分和23点一起声称的内容。主通过在他的道路开始时生下我而获得或拥有我，你可以在他其他最早的作品之前追随他。从亘古以来，我就与诞生的意象交织在一起，从一开始，从地球最早的时代开始。所以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基督论的复杂性，因为智慧在这里被创造出来。我们用受孕来比喻智慧。现在第二个问题是在第八章和第30节阿蒙的含义，以及我们究竟如何现在在这之间第27节和第29节的模式意味着与第24节和第25节相反的方向，从上到下。这种上下的要点是上帝正在明智的使整个宇宙适合人类居住。 古人如此害怕的与水有关的混乱，无法逃脱同一位主所划定的界限，他在托拉中的命令也为人类生活设定了界限。时间从句导致第八章和第三十节中我站在他一边，在这里的翻译可能性中，工匠或大师工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耶利米书52:15中的相关含义是有争议的。我认为箴言33:19并没有对此提供明确的支持，这是基于对托拉之后的马索拉文本的修改。有些人选择第二种可能性，孩子或哺乳，因为他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工匠或大师，在神学上令人不安，可以这么说，引入了第二个创造者。尽管在本节前面的内容中明显是从对出生的关注开始的，但我发现小孩子并不是箴言中为智慧而庄重的最佳选择，因为在中间的经文中，上帝明智的使整个宇宙适合人类居住，因此参与了创造居住地。最近第三种更有希望的可能性出现了，用于处理第八章第三十节。布鲁斯·沃尔特克 Bruce Waltke 在他身边不断地翻译这节经文的第一句话，将这个词的词根理解为坚定或忠诚，而不是工匠或大师。斯图尔特·威克斯 Stuart Weeks 同样强调了这一词汇背景，将这个词翻译为忠实的。根据这种说法，智慧要么作为忠实的人存在，要么以忠实的方式存在。所涉及的忠诚可能超越仅仅暂时的存在，也意味着宗教虔诚。在这种情况下，启示录第三章和第十四节中对箴言8:30的可能暗示会更有意义。在那里我们读到了阿们的话，忠实而真实的见证上帝创造的起源，这似乎是新约中基督论的暗示。回到阅读中，现在如果我们选择对箴言8:30的这种解释，即我一直或忠实的在他身边，那么这节经文就会提出关于过去描述的状态和事件的时间安排的新问题。按照通常的理解，箴言8:30将创造过程中的智慧放在上帝旁边，并带有第31节的喜悦，大概是在箴言创造本身的这一行为之后。然而与这种解释相反，贝特在8:27到8:29中引入的 when 子句已经可以与陈述 I was there in 8:27相一致，而不是与陈述 I was beside his in 8:30相一致。并且有一些流行与将第三十节和第三十一节连接在一起，这使得他们之间的时间转移不太可能。对于野兽来说也是如此。8:30 B 章中光的日常维度更自然地符合创世之后的8:31章。因此最好将8:27到29视为描绘了创造期间智慧的存在，而8:30和31则描绘了他从那时起对神圣存在的喜悦。引用李斯的话，这段话不仅声明智慧很早就与上帝同在，而且声明他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中一直与上帝同在，而且仍然如此。这种全面的存在使他更有资格成为国王统治和人类寻求平安的原则。现在如果对8:27至31的这种处理是可能的，甚至是正确的，那么他仍然需要向后工作，解决第29节和26节中智慧先于宇宙的方式。有重复的口头强调他的诞生 ,2,3,4,25 正在路上。后三节经文中的每一节都清楚地表明，在智慧出现之前，宇宙的某些特征并不存在或尚未发生。从基督论对智慧材料的挪用来看，这与约翰福音的主张是一致的。后来基督教东正教关于罗格斯，万物都是通过他而创造的，在他之前或没有他，任何事物都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似乎是这段经文中智慧的化身，并以某种方式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实现。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出现在第八章第22节中。我已经建议智慧不一定是智慧。根据第一条的生物，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动词的意思要么是小于创建的、获得的，要么很可能意味着大于创建的。它的意思是在这种特定的隐喻意义上产生。对于生物这一概念，隐喻用法很常见，毕竟这篇文章是诗歌。生是一个诗意或隐喻用法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神学上解决生的性质和时间，以及对拟人化可能具有的意义。在我看来，对生育的非字面理解完全符合该段落的诗意本质和整个箴言中家庭意象的象征力量，以及箴言想要表达的智慧。 他并不是想说智慧，无论是从教义的内容来看，还是作为某种隐喻，从不存在到存在。他想说的是，他来自永恒的上帝，进入创造的秩序。因此，我认为经典基督教神学正确地强调了这段经文对智慧神圣血统的隐喻性建立。那么，从某些方面来说，8:22分钟最具挑战性的条款是第二个。他说，他很久以前的第一个行为将智慧的产生置于一系列宇宙、暂时或历史作品的开始，就像一端雅利安基督论一样。不必要。这个词首先表达的是时间上的遥远，但它可以进一步指向神圣的灵，如哈巴古书9:12分。主啊，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远古而来的吗？你不会死。8:22分，末尾添加的很久以前，让人想起诗篇第92篇。你的宝座，及主的宝座，是自古以来就建立的。你来自永恒。从每一个措辞来看，都试图传达智慧永恒的独特性，而不是它与生物模式的契合。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词汇本身还不够精确，不足以统治任何技术、神学或基督论问题。但如果我们想以某种方式将文本与基督联系起来，我认为我们的选择在这里仍然是开放的，因为语言可以用来传达永恒以及与创造者的联系，而不是暂时性的开始。那么，智慧的文学功能和身份是什么？当然，智慧的拟人化是诗意段落中的文学母题。这里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智慧、神性或其他方面的本质或人的主张，因为这里与詹姆斯的追随者相似。耶稣基督并不直接存在于作者之中，当然也不存在于人类作者或编辑的心中。然而，这里所表达的智慧不仅仅是神圣的属性。对于拟人化来说，即使是隐喻也没有什么意义。箴言第八章并不是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智慧的神圣属性不存在，然后它就出现了。根据定义，神圣属性并不是被产生的。我认为，如果将预言过程本身视为纯粹的生物现实，我们也不能满足于智慧对预言过程本身的明显拟人化。箴言8-9章可能重点是为箴言10-31章做准备，这是真的。但他强调的是，这种神圣的教导来自于惊人的个人神圣的自我启示，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智慧。可以说，文本从一开始就将智慧的个人邀请与创造者联系在一起。正如理查德·布罗克姆 Richard Brockham 和其他人所强调的，以赛亚书和其他地方的旧约文本预示着未来更全面的神圣自我启示，与以色列所应许的救赎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会知道，我是主。对于基督徒读者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旧约中暗示神圣生命中的神秘关系，以及上帝通过智慧对我们的屈尊，随着耶稣基督的降临，可能会得到更充分的启示。因此，基督教对智慧文本、主题和章节，如哥罗西书1章的挪用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理查德在这里显然超越了另一种创造性素养，同时又不能仅仅与耶稣基督的生活相一致。因此，我认为亚他纳修和阿里乌斯派之间的最终辩论完全是和箴言8章的主题，即使在技术层面上，耶稣基督显然没有直接出现在文本的表面上。在今天的许多释经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得出与早期基督教解释者不同的结论。如果这里的智慧不能仅仅是创造的特征或神圣的属性，那么它的神秘起源值得探索。而文本本身在其最初的语境中，可能会被神秘的权威所诗意的完善，而神秘的权威甚至不声称有一个完整的答案，通过神圣的天意。智慧在上帝与世界之间，特别是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正如我在第一讲中指出的，耶和华是本文的第一个词，亚当是最后一个词。在箴言第八章的上下文中，部分经文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智慧不仅仅是国王、君主、政体或圣殿。智慧是上帝与人类、天与地之间的纽带。智慧是上帝，不仅通过国王和祭司，而且通过父母和非人类生物存在、教导和统治。由此产生的挑战在于辨别这种调节的本质。智慧是否是准神圣的，但最终是某种生物，如阿里乌斯派所认为的，或者确实是完全神圣的，以某种形式的个人屈尊俯就，而这种形式在文本中没有阐明，如东正教在将其与耶稣联系起来时所持的观点基督。 这种解释性的挑战在将基督写成上帝的儿子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我想说，它源于文本本身已经潜藏的一个奥秘。如果智慧具有某种在时间上和其他方面与宇宙中其他事物不同的受造物联系，那么孕育的隐喻远非让圣子从属于圣父，就像受造物从属于造物主一样，实际上表明了神圣生命和品格的连续性。换句话说，这里的智慧是最古老的十字架上的一小片。因此，我想建议耶稣基督提出了文本中隐藏的奥秘的解决方案，尽管并不总是被清楚地认识到。这就是道成肉身给我们的一种和我们直接的接触，和人类生活的直接接触，用我在这里匆匆走过的方式探索新约的联系。我认为这种对箴言第八章的处理显然是神学家相对于大量福音派旧约圣经学术的少数观点，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欺骗你。我认为你可以像我在其余的讲座中那样阅读箴言书，而不相信耶稣基督实现了我们在箴言八中所拥有的智慧的化身。我确实认为，如果你读了箴言八以这种方式，人类作者向神圣的屈尊和启示暗示了一个神秘的人物，直到我们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看到他的实现的顶峰之前，我们才完全理解这一点。我想，如果你这样读箴言八，那就是与本书其余部分试图做的关于上帝与我们接触的爱的教育学非常一致，不仅利用以色列生活中的官员，而且利用父母和整个宇宙的日常生活，试图向一个人灌输智慧，并努力为我们带来健康和谐的平安圣约关系。我想指出，箴言的核心是一种神圣的教育学，它融合了人类的养育方式，引导我们走上智慧之路。智慧之道是上帝如何神秘地命令他的宇宙家庭和耶稣基督的化身的核心，但最终实现了箴言所指向和参与的教育学。感谢您的聆听。这是丹尼尔 J. 特雷尔博士和他关于基督徒生活箴言的教导。这是第四节箴言第30-31章最后的话。